我们今天来看神的属性第八课哈。我们上节课讲了那个神的无所不能，那在神的这个属性当中，我们知道有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还有这个无所不在哈。那第八课呢主要是讲到神的无所不知。那什么是上帝的无所不知呢？我想在每个人听到这个属性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的前提或者是认识。当你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时候，可是你发现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怎样运行的。所以这周当中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他在北京在北京牧会，他们家的孩子呢是第一个孩子就是刚复查完之后呢，就是在未出生之前又查出来有一个囊肿，但不太确定是在哪里。42天复查之后呢，才确认那个囊肿呢是在这个卵巢，是一个卵巢囊肿，就是刚出生的孩子哈。后来我正好在想这个无所不知，上帝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还需要去检查。那这个无所不知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明天会有什么疾病你也不知道你明天生活怎样，就是总之有太多事情我们是未知的，但是你还盼望自己知道很多事情，对吧？你非常好奇别人的秘密你也很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你最好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也很痛苦，知道吗？你想到张弟兄哪一天要恨我李弟兄哪一天要演邪我哪一天要夫妻吵架你还怎么活呢这个无所不知呢是神很重要的属性无所不知对一些基督徒而言是带来一种恐惧，哎呀，神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同时也对一些人带来一种安慰既然神知道我的很多事情那知道我的痛苦，知道我的绝望，知道我的这种的压力，也是非常得安慰的。但同时又不解神知道那么多事情又有那么多知识，为什么不会提前先告诉给我们你要知道，你要提前知道一件事是很痛苦的事情比如说你哪一天要生一场大病，阑尾炎先别说别的疾病了哈神要告诉你在某年某月得阑尾炎，那你说你怎么生活总之无所不知需要先了解它的这个定义这个属性在圣经是如何呈现它的，然后再将无所不知这个意义和我们的生活去结合。当讲到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首先有一个界限是跨越不了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当想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很难跳跃出这个有限的这个思维当中去想象上帝的这个无所不知。而无所不知这个用语只能够用在上帝身上，不能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宇宙之间只有上帝他知道所有的知识，他是全知的。而无所不知和全知是同义词，它是上帝的属性，只有永恒无限的上帝才能配使用这个无所不知全知。而受造物的所有的知识点是有限的、有局限的、是不足的无法使用这个属性，或者把这个属性放在他的身上。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但以理书2:22，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就神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不知道的上帝知道，你知道的上帝早已知道隐秘的、暗处的上帝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在 诗篇139篇1-6节那里也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的行为。耶和华，我舌头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所不能及的。那诗人就说上帝知道我的一切这个知识 是奇妙的呀，是我所不能测度的，我理解不了上帝如何知道我的全部，无论是我坐下我起来我躺卧 我任何的细节上帝都知道这是何等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其实在一些专政国家，他们的监听手段也是相当厉害的有一部电影叫这个窃听风暴特别讲到德国东德期间被这个集权统治的时候，他们监听手段非常厉害为了认为有他们监听一位作家，认为这个作家呢有图谋不轨，有这个谋反的这样的嫌疑，就派了他们最认为在监听方面最厉害的卓越的他们的这个人员去监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气息都详细的记载下来。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知识不像这个像专政国家监听这样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上帝在永恒中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鉴察我们的全部。上帝不是后知，上帝是先知道监听也不过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后知或者预防，一种干预。希伯来书4:13也说，造被造的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明显的，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秘密，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识是上帝所不知道的不单是人所有的被造物，他一切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模式，他如何的生存，他所拥有的特性，上帝全部知道，一览无余。上帝不需要翻阅百科全书，上帝也不需要博物学，上帝这些都不需要，因为他本来就知道人全部的这样的一切。你要了解一个被造的存在，它的名称，它的姓名，它的习性，它的特点，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观察你需要查考，但是上帝不需要，是赤露敞开的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识点是在上帝那里隐藏的。那么上帝的无所不知，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深知万事，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的万事万物。上帝不单单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他也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他也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万事。换句话来说，在上帝未创造之前，上帝对所有的被造物的知识都是全知的。巴文克就精确地概述说，神凭自己就知道一切的事，他的知识是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是永恒且不会改变的。神在永恒里的一瞬间就同时知道一切的事，万事万物从永恒就出现在他的思想里。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无所不知，无法想象神这样的全知。你今天计划一些事，知道一些事，都是你已经提前受过一些的熏陶，或者有一些把握，有一些前人的这些建造或者梳理，你才能知道将来怎么去计划一件事情。但上帝不是，在永恒里面瞬间就知道这个世界一切要发生的事，包括我们内心的心思和举动。其实神的无所不知还有一个很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神是否知道我对他的不信，神是否知道我接受他的这个状态。会谈到救恩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内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你要明白的是，神的全知，神在永恒，永恒里面，瞬间就是不需要积累，啊，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找百度，啊，不需要去搜索，他就知道所有的一切，因为万物的存在，万物的特点，都是上帝按照他的知识，凭着全能创造在地上而存有而运行的。所以一切知识都出于上帝。那为了更方便理解这个观念，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就是上帝的知识和受造物的知识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不是一种的这个量的问题，是一种质的问题。就是人和人的这个知识点呢，可能是一种量的问题，你知道多他知道少。你见到一个博士，感觉他哎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不对？感觉自己很了解，这个人可了不得啊！这种差距不是本质的差距，因为他知道再多，他不过是一个人啊。马斯克再厉害，他也不过是个人，对吧？你的差距不过是知识量的问题，但是上帝的知识和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它不是量的问题，它是质的问题。蚂蚁的认知和人的认知，它不是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是质的问题，对吧？啊，虽然蚂蚁很小，你瞧不起它，但是上帝说你不要骄傲，懒惰的人看谁啊？懒惰人看蚂蚁啊，这就是人有时候不能太骄傲啊。受造物有时候启发人，应当怎么去制造啊，或者启发人的灵感，启发人的创作哈、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小看比我们小的受造之物。我是说上帝的知识和受造物的知识，它是用质的那种差距啊，你不能用多与少啊，用你说上帝存在的这个时间久，我存在的时间短，所以我们的知识是有差距的，你不能这样讲。如果父母跟孩子可以这样讲啊，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怎么讲呢？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对吧？你要听我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你会用这种的，经验来让孩子服从于你。你不能用这样的观念想上帝。你说上帝是永恒者，我是被造的，所以我知道的少，不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它是一种质的差距，是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差距。首先，第一个差距，神的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与生俱来用的形式上不太合适啊，因为神他不需要生，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是说，人获得的知识是通过思考，通过推理的形式，通过观察，或者通过启发而把握一个知识的点。可是上帝不是啊，上帝他的本体不是受造物啊，他也不是等着受造物展现了他的特点之后上帝才知道。就是上帝的知识不需要积累，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推理，这是上帝的知识。用另一句话说，上帝预定了所有受造物的存在的方式和运行存在的这种方式，所以他的知识在永恒就具有，他不需要后天得来的。人的知识它是后天得来的，有的人是透过普遍的学习得到知识，有的人是吃一堑长一智得到知识。无论怎么样，人的知识是无法与生俱来。当你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连爸爸妈妈都不认识，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在前六个月是无法完整的看见他的父母的，他只能凭着气味啊，气味也不太准确啊，啊，他没有知识，他需要灌输，他需要启发，他需要累积，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在永恒中拥有全部的知识，上帝从来不需要学习啊，百度啊，这个 Google 对上帝都是没用啊，用不着摆设，根本不需要。第二个，上帝的知识是这种即时的。这种即时和与生俱来比较相似，这种即时是说人的知识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了解更多的知识？ 就是你要不断的学习，要进入更高的学府，你要读更多的书籍，你的知识才会逐渐的这个增多。但是上帝不是，上帝他知道现在过去将来是立刻知道，这个立刻知道怎么去理解啊？不好解释啊，这因为人的思维都是由少到多的积累，上帝知识不是，就是这个上帝的知识就不需要这个啊，学习不需要积累。换句话说，用圣经来解释说，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他不需要这么积累，他也不需要去学习啊。当你这个刚结婚啊，你就要查考如何让婚姻变得更幸福，对吧？你刚怀了孕生孩子，你又查考我怎么才能这个营养啊能够跟得上，那你不这个知识不知道。等你生完孩子之后呢，你要查怎么去养孩子，你还不知道，这些都是需要什么呢？时间性的积累。可是对上帝而言呢，他不需要，他就是即时的知道全能啊，这个太难解释了啊，就是可以意会就可以了。有些观念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言语真的很有限啊。第三个，上帝的知识是真实不变的，就是上帝不会失去他的知识，上帝的记忆和智慧是什么呢？是绝对智慧的，绝对万古而不更改的。人的知识会遗漏，会更改，你从前接受知识点现在就抛弃的非常多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刚生了老三，就要查什么东西孕这个妈妈能吃，什么东西妈妈不能吃啊。后来仔细一查，好多能吃的不能吃的那都是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啊，什么这个大料不能吃，这个韭菜不能吃啊，总之各东西不能吃，没有什么实质科学根据啊，一般都是中医理论啊，中医理论很多啊，但是实质科学论证是没有的啊。人原来接触了很多知识点呢啊，慢慢都会被淘汰掉的。可是上帝的知识是真实不变的，哪怕再过几千年，上帝的知识永远不用更改。人就是人，动物就是动物，蚂蚁也改变不了它生活的方式，永远都不需要更改的，因为它的知识是完全是绝对正确的。另外第四点，上帝的知识是无误的。无误是说上帝的知识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诗篇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他的话如果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就意味着上帝的知识是绝对无误的，无谬的，他不会欺骗人，他也不会诱导人，他的知识不是在哄骗人啊，这是上帝的知识。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更改过，而且上帝受造物的这些受造物，它生存的轨迹从来不需要更改，它必须按照上帝给它设定的这个航线或者生活的轨迹方式存活下去，违背这些规律就不能存活。可是人的知识不是，是有错误的，是有误的，人自己也能发现自己的知识是错误的。第五个，神的知识是无限的，就人和上帝的知识之间是一种无限的不同。人只能知道一些事，表面的、浮浅的、主观的，但你对于所有的历史发生的事情以及所有的受造物事无巨细的事情，人是无法全部获知的。中国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吧？啊，其实每一个帝王过去之后，他生平做的事情几乎都被下一位帝王进行这些的污蔑啊，进行一些错乱的编写。因为写这些史记的人，没有人敢写上任皇帝不好，他要写下任皇帝比上任皇帝更仁慈，对吧？ 啊，到现在这个毛病也没有改啊。你看啊，这些毛泽东传记对吧？啊，你找不到任何的这个啊不好的地方，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一定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历史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的知识是无限的，事无巨细，我们从来没有触碰过的知识领域，上帝是知道的。人从来没有发现的知识，上帝也是知道的，早已把它放在这个受造物的中间，啊，隐秘的、明显的，上帝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人连自己都不认识。有些人说我非常认识我自己，啊，就是人，这个人心深似海，啊，你不认识自己，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有人说，哎，我知道某某人，我是绝对认识他，啊，其实我们的认识还不够。上帝一句话就总结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句话彻底的表现出来。可是人真的很难，认识自己，但是人很难去承认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可是对上帝而言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局限，没有任何事物是上帝所不知的。我们可以从圣经的预言来证明上帝的这种全知和这个无所不知的这个属性的特点表现出来。我们要回顾一个非常古老的预言，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预言。这个预言不单关乎到了亚伯拉罕，也关乎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浩浩荡荡出哪里呢？出埃及。而且这个知识在上帝永恒当中对亚伯拉罕进行了怎么呢？进行了这个提前的预言。在亚伯拉罕之后的四百多年，我们才看到了上帝精确的预言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全部都应验出来。谁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并且他所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你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怎么样呢？满。这个预言到这个预言的成就有四百多年，甚至更久远。那这个预言的每一个细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应验呢？有。服侍那地的人，被那地的人苦待，又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啊，出来，每一个都精确的应验了，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全知。另外还有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应验了，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耶稣的这个骨头一根也没有怎么样呢？没有折断。这也是上帝在旧约诗篇预言的。那么在福音书当中啊，得到了这个彻底的这个应验啊，上帝的知识就是如此的精确，没有丝毫的差错。还有一件更具有科学性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第八天进行受隔离，而这个秘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才发现。因为科学家发现，在食物里面有一种元素叫维生素 K。这个维生素 K 呢，可以防止婴孩出血，因为维生素 K 可以帮助身体这个凝血素啊快速的合成，进行止血。科学家就发现，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八天受隔离，是因为这个凝血素在婴孩的身体里面，他出生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个凝血素会降到30%， 而到第八天的时候会升到100%甚至更高的比例，所以那一天收割里流的血几乎是很少，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那一天当时没有更先进的止血的技术，也没有更先进的这个科学的化验，可是到了几千年后，科学家才刚刚发现，因为上帝知道第八天婴孩身体当中的凝血素会在瞬间比平时高出几十倍上百倍来，啊，保守的是达到100，有人说达到200%到300%，所以人的这个血啊，这个他的羊皮被割破之后，血并不会往外流，而快速的止血，这些都是上帝的全知，上帝的知识，上帝把这些知识藏在受造物里面，是隐藏的，不过被人后来发现，包括圣经的预言是人后来读了新约，看了救赎历史，才发现上帝的知识准确无误的预言，准确无误的应验。那么当看到这个割礼的话，科学的知识上帝也是完全掌握的，人到了几千年后才知道人的身体当中有这个凝血素，可以让人流血的时候快速进行止血，这是什么样的知识人是无法这个把握，无法得知，只能感到神的知识真是奇妙。而且在以赛亚书那里也写到，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上帝从亘古知道这个末后的事，没有什么知识对上帝而言是上帝所不知道的，他在永恒中将所有的这个万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小的细节都定下来，在历史当中去成就。你说我们感觉上帝是一个透明人，对的包括今天你参加礼拜，或者你下礼拜没有参加礼拜，这些都在上帝的知识里面，对上帝来说是没有隐藏性的。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每一个举动在上帝的永恒那里都是知道的。你说上帝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用手机呢这都是小事上帝知道上帝早就从那个用石器的时代跨越到了现在的互联网时代那是不需要学习的，不需要积累的，那是不需要有人去尝试的。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就是上帝整个地上发生一切的事，在上帝永恒的那个知识体系当中都是知道的，他早已获知了。其实这个东西太难去理解去明白，但是本就是如此。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上帝所不知道的，跟上帝不能掌管一件事情是一个道理。有哪一件事情是上帝所漏掉所不知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就连哪一天你因为遭遇疾病怨恨上帝，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的忍耐就显明出来了。上帝明知道你天天背义，天天的顽梗，天天的怀恨在心，上帝都是忍耐你。你又知道上帝的忍耐是多大？所以上帝的知识里面有蕴含了所有的属性，因为上帝的知识是永恒中获知的，他又有全能来让他的知识在历史当中成就。上帝的知识又包含他的忍耐，上帝知道人顶撞他，神还饶恕宽容我。就上帝的每一个属性和其他属性是不可以分割的，而是紧紧的连在一起互相的交织在一起，每一个属性又包含它所有的属性。以赛亚书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以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没有人。上 上帝在永恒中的知识，就是他预定下来，就预定第八天，就定下第八天，那个凝血素能够高到平时的几十倍，升到百分之几百那么高。神就定下那个犹大要卖主，这些都在上帝永恒的知识当中，没有一个被上帝漏掉的。罗马书也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这个神的全知已经超过我们有限理性的这些探讨和研究，我们总有很多想不通又想不明白，上帝既然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还让这一切发生呢？我们太想问问上帝。可是你要想，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上帝所不知道的，偶然间发生了，不单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上帝的全能是有限的，上帝一切都会在有限当中而被定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太深奥的问题留给神学家去探讨吧。我是说这个属性啊，包含太广，包含太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属性与我们的生活的应用放在一起。既然神的无所不知，包括过去，包括现在，未来万有都在他面前赤裸敞开，那么神的这个属性对基督徒来说是一把两刃剑，对敬虔之人是一种安慰，对不信的人而言，或者对不敬虔的人而言，对他来说是一种畏惧，或者是一种惧怕。敬虔的人如果知道无所不知，他会晓得他每一次敬虔的举动，他每一次在试探或试炼当中巨大的愁苦当中，上帝都是知道的，上帝都是查看的，都是把握的，都是了解的，那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巨大的安慰。如果对不信的人，对不敬虔人而言，那这个就是一种审判或者畏惧，因为上帝要用他永恒之笔记下他的思路，他的言语，他是何时何地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心中所思想的恶。马拉基书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选民的作为，难道只记录选民的作为吗？不是啊。马太福音也说，说的闲话都要被怎么样呢？你说的闲话都要被记录下来，也要被供出来。后来我看到 有一个解释非常好，他说基督徒的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这句话也是一把两刃剑，那你要是讲造就人的话，讲有意义的话，那你的人生可能将来是有赏赐，有肯定的。你要讲废话讲废话还好点哈，你要讲这个无意义的话，毁谤人的话，那将来是要罪名可大的啊。就是这个话语既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无所不知就是一把两刃剑。虽然这个教义包含太广，有很多的问题未得解决，比如说神知道他信，知道他不信，存在这个可能吗？我们会说神知道，没有一个人会信的。那不信的问题在乎上帝，在乎神呢？这些都需要去讨论的，但是我们不去讨论它，我们要把这个属性跟我们放在一起啊。既然说有纪念册在上帝面前，那对我们信的人而言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安慰。神会知道我们内心的这个真诚和对他的渴望的这种意愿。在代下十六章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一个人对上帝诚实与否，对上帝是否这个纯有渴慕，上帝是知道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隐藏性的，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种子，不单是判断外表的行为，他也是判断什么呢？判断人心。如果我们说你是毒蛇种类，这个只不过从行为判断，你很难从内心判断。虽然你说言表心声，他的内心表于他的外表，但是你也很难完全判断他的内心。但你每一次带着真挚的信心，带着诚恳的信心，符合上帝话语的这个良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喜悦的。你每一次敬拜，你每一次礼拜，你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是否心中对上帝存有敬畏，在上帝那里是明察秋毫，一定会被记录下来的，就意味着虚假在上帝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虚假是无意义的，对吧？你魂游向外，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是知道。那另一个思考，上帝晓得你在隐秘处敬虔的这个行为。诗篇这么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基督徒过信仰生活一定是知行合一的，甚至说在隐秘处在明显处都是一样的。形式主义跟表现主义两者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形式主义是流于形式，而表现主义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另一种延伸，是一种假冒为善。你发现人常常表现的信仰生活是很敬虔的，可是在隐秘的敬虔的行为是缺乏的。但诗篇说眼目看顾义人，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上帝不是听那些形式呼求，也不是听那些表面性的演戏，而听一个人在真正的隐秘之处敬畏上帝。你说我读经祷告是不是要关上门呢？关不关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祷告了，对，你关不关门不是件大事。那另外，主也晓得你在隐秘处的这种挣扎，就是你内心和不信的这种挣扎。神也晓得一个人灵性的这种忧虑，我们内心有非常多的挣扎，我们守礼拜的时候可能会有挣扎，我们奉献的时候也会有挣扎，我们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内心对盼望这种的信赖也是有一种挣扎。可是这些挣扎，这忧虑，上帝都是知道的。诗篇这么写道：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怎么样呢？隐瞒。我们有很多生活的叹息，这些叹息没有人可以懂，知道吗？没有人可以懂。这是属灵的一种叹息，这种属灵的一种哀叹，上帝是知道的。人对人的这种的理解真的很有限，有时候有人会跟我说很多事情，我也会说我能理解，其实这句话是不能理解的，不是说全部能理解，无法完全理解，只有上帝才能理解我们那种属灵的那种叹息。以赛亚书也说，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你在那个试探面前，你在不信的那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微的意念，上帝都是知道的。神能够体会我们，神能够理解那个属灵的挣扎，唯有上帝。 有上帝全知，能不能深有体会呢？我们的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他凡事经受试炼，他肯定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的在隐秘处的挣扎。另外，神的无所不知，他也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他也晓得我们的困境、贫穷和苦难。对基督徒而言，忍受贫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忍受困苦也很难。当以色列在埃及被这个困苦围绕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我原来知道他们的痛苦。上帝不单知道 以色列人受压迫的时候他们痛苦，甚至在几百年前就告诉给了亚伯拉罕，我的子民要在埃及地受苦被苦待。你说神既然知道他们要受苦，为什么不终止这些苦难呢？因为以色列人不经历苦难，就不懂得耶和华的拯救。他们不经历苦难，他们就不离开埃及。他们不经历苦难，他们就不想着离开法老，他们还想和法老在一起享受那个被虐待的日子。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你不要说上帝知道我困苦，知道我贫穷，为什么不终止呢？上帝不终止，让你厌烦这个世界，让你有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往哪里逃？往永恒的地方去逃。但上帝知道困苦，知道贫穷，上帝是知道什么样的贫穷程度适合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苦难程度适合我们。上帝是按照刻度表训练我们，他不是盲目的，不是没有计划的，上帝是有计划的训练。另外一个，当人在污蔑你、毁谤你的时候，主晓得你是无辜的。人常会被误解，被误解之后又无法去诉苦。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啊，是约翰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就是你被别人毁谤，被别人污蔑，你没有做这一件事情，就你的良心就不责备你，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别人的诬告是他们自己以恶意来进行诬告。保罗要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大家知道这个被人毁谤、被人污蔑在哪里最多吗？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教会里的诬告污蔑是最多的。你又很难以去申辩自己，这个教会啊，这个这些事情没法说了，无法去言说啊。总之，这是个教会是一个伤心地、是非之地啊，不宜久留啊。你说我理解不了啊，我说那你就拭目以待。在教会待得越久，你越能够体会这种的毁谤、污蔑，没人理解你，给你扣各样的帽子。你最需要什么？你良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只有这一点能安慰一个基督徒。好像从其他地方很难的。第六，这个是第六个方面，无所不知也警告我们，我们心里所想的每一个恶的意念，上帝都是知道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上帝， 但是上帝呢却能看见我们，在漆黑的黑夜还是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面，任何的罪都无法逃避这位无所不知全知之神的眼目。始祖亚当没办法逃避上帝对他们的这个追讨，该隐也不能掩盖杀死他弟的事实，连撒拉偷笑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目。我感觉那一处经文最有趣了。上帝说你笑了，说我没笑，我没笑，好像说上帝说你不信，我没有不信，我没有任何一个事情逃过上帝。亚干认为把钱财啊藏起来可以逃避，结果没有。初代教会的俩夫妇卖了家产啊，私留一份，认为可以躲过上帝眼目，结果还是躲过不了。大卫做了邪恶的事，这个用诡诈的方式杀了这个乌利亚，他认为没有人知道他的诡计。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上帝的眼目绝对是明察秋毫。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任何的罪没有不被记录下来的，你心里的对别人恶意的揣测揣摩，你心里在阴暗里面想的淫乱的想法，没有一个不被上帝记录下来。你想想多么可怕。其实对基督徒不应该是可怕，而是用畏惧生发敬畏的心，而对基督徒而言呢，应该是一种惧怕，因为将来的罪行也有一个纪念册，被上帝永恒之笔记录下来，不被抹除，不被忘记。那今天我们想，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不幸，他也知道我们的悖逆犯罪跌倒，他也知道我们三心二意，可是他还是爱我们。你能不能在这个无所不知当中去想象上帝的忍耐，想到上帝的怜悯，想到上帝的恩慈，他的信实到底是多么的这个广阔，无法想象啊，超越我们的理解。当你的朋友伤害了你了，你是不愿意见他的，你见他都想恶心想吐。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把他的教会，把他的这个群体比喻成这个新娘新妇，他知道我们属灵是有淫乱的，他知道我们生活的每一步在信仰当中的叛离，但是不影响上帝对我们立下那永不变的约。在这个约当中，上帝的忍耐展现的是多么的多，他的怜悯是多么的多，他的恩典是多么的多。他明明可以知道这个预先判断，预先制止这些恶人作恶，但上帝没有。所以神的无所不知更能够唤醒我们重新去理解上帝其他的属性。所以你应该去想一想你的生活这个属性跟你什么关系。所以你想上帝知道我这个人这样的话，他还没有提前阻止我，或者把我给杀死，还允许我活着，允许我有罪，允许我抵挡他神的恩典就在这个他的这个属性当中又显明的如此多。当你明白这个属性的时候，你不单是感受上帝知识的这个广阔和无限，你还要感受上帝是多么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那位上帝。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